生命记26章是非常棒的一章，因为整个生命记从第五章开始，从第五章一直到第26章，是一个侍奉在神面前啊，跟神直接面对面说话的一位老仆人，他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这些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对他们的一个说话。所以今天从第五章到26章整个结束了，明天我们会进入到27章。那27章呢，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26章最后在这一段当中讲到了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我们26章啊所学习到的这一段的祝福，来看看啊一个神所高抹的老仆人对一个要进入到新的命定、新的迦南美地享受的新以色列人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学习啊。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呢是从第11节一直到第15节啊，但是我希望能够多加一节，就是第10节开始哈，从第10节到第15节，实际上应该是从12到15是一段呐，但我想说多加两节哈，10节到1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10节到1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耶和华现在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必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您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伤的时候没有吃这生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这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阿们。好啊，26章我刚有说到，这是整个摩西神的老仆人他整个重申神的命令的最后一段，所以26章是在最后的一段，我们要来看他所说的是，我们刚所读的是关于十一奉献。他十一奉献啊，照我们所理解的哈，十一奉献就是将我们所得的，我们抽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嘛。可是我们对十分之一，我们该有一个先前的认知，这个认知就必须用一个字眼，我们来够去明白哈，就是我们刚刚所多读的那两节，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说：“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什么出熟的土产奉了来。”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什么叫做出熟的土产，什么叫做出熟的土产啊？在整个进迦南地之前哈，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的目的其实就算是完成了哈。那这个出埃及进入到迦南美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出死入生而得着复活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他们的光景就是学会怎样活在神的应许中啊，活在神的应许中，享用迦南美地的丰富。那一个常常多想了神的丰富的人，很容易会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会忘记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所以透过十一奉献，透过我们将我们所辛苦在这土地上经营的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 这个动作是让我们一直把自己活在想起神的恩典中，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享受神的丰富的当中。所以十一奉献不是一个我们无奈要去遵守的命令和条规，十一奉献是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是一直活在神的恩典中的人。所以十一奉献我们必须从神的眼光来看。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您看啊，从第一节二十六章，您看您的圣经，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在讲奉献十一的过程，他必须要知道他要献上出手的土产。可是呢，第四节一讲完的时候，祭司要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然后他还要教导你说一句话，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说什么？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下到埃及寄居，本来是人口稀少，结果在了埃及却成了又大又强而且人数很多的国民。以前啊，埃及人怎样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后来我们怎样哀求耶和华，神就听见了我们的声音。第八节说到，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把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所以一个不断去记得神恩典的人，去记得他以前不过是一个将死的亚兰人，如今他却成了一个又大又强人数又多的国民。以前我们的生活很痛苦，后来埃及人恶待我们，后来我们祷告，神就伸出他的膀臂拯救了我们，进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透过一件事情来让我们不忘记恩典，而这件事情就叫做什么？献上出熟的土产。所以在今天的QT 的经文，我们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来学会到。第一件事情啊，第十节您来看，出熟的土产，我们要学会到的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就是出熟的土产是神的恩典。出熟的土产是神的恩典。出熟的土产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熟的土产，我们读到新约，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谁是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说到出熟的土产是经过死而复活而有的结果，所以出熟的土产预表基督作为我们的享受。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成为神的享受，但出熟的果子也成为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出熟的土产当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出熟的土产把我们引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基督成为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的媒介。这两件事，那我们就要来看了。出熟的土产，第一是把我们提醒我们成为我们的享受，第二，出熟的土产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我们成为神的享受。然后呢，第十节说什么？出熟土产奉了来，我们就要向耶和华神下拜。这个下拜的动作就带给了你和利未人和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和你家的一切的福分而欢乐。原来当我们献上出熟果子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会因着我们而欢乐。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献上出熟果子的人。在今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我必须要常常以神为我的乐，以神为乐，我必须要去经营我对神的关系，我必须要去常常读经，我能够明白他对我的启示和认知，我需要常常在教会祷告，我能够享受到我的祷告蒙了应许，我必须要在教会有所侍奉，成为我对这个出熟果子的百善而有的丰富的得着和经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这样的下拜而得着欢乐。所以如果我今天对于我的家，对于我周围的人，我没有带出一种喜乐的影响力，很可能是因为我出熟的果子没有献上。出熟的果子在当初的时候什么要献上？出熟节要献上，还有什么节？五旬节要献上，各样的节庆要献上， 三大节日要献上，还有我每年农忙结束丰收的时候我要献上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的果子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是常常需要献上的东西。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常常结出初熟的果子就很重要。我的家庭会因着我献上初熟的果子而得到欢乐，我的小家会因为我献上初熟的果子而欢乐，教会的传道人就是立位人也就是祭司会因着我献上这样出熟的果子而欢乐。所以出熟的果子是我们每天要去学习要去得着的。所以你对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哎呀我明白了，这是出熟的果子。我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哎呀我被磨得好辛苦哦，在侍奉的当中我心里那种的不舒服哈，我要转念说，主啊不要批评埋怨了，我要起来赞美你，这样一个生命的突破是生命的果，是出熟的果子。我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祷告，祷告了 两日，祷告了三日，祷告了两个月，祷告了三个月，祷告了两年，祷告了三年，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的家庭改变了，我的家人得救了，这是出熟的果子。而这样出熟的果子一旦献上的时候，就能够使11节说什么，使你还有呢立位人还有呢你们中间寄居的，你们中间寄居的是指谁啊？啊，啊，就是啊，还未信主的人。所以你会得着丰富，还有呢，祭司侍奉神的人会得着丰富，还有呢，未信主的人也都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而得着的丰富，一同欢乐。就表示你我的生命如果常常献上出熟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是带出影响力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二个呢，请您看第12节跟第13节。12节跟第13节那边说到，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哎，好特别哦，所以三年才十分之一是吗？圣经当中的十分之一一共有三种，十分之一有三种啊，一种呢是我们献上殿里的需要的十分之一，第二种的十分之一就是献上啊立位人跟祭司我们在啊各样的献祭的过程当中的十分之一得到满足的十分之一，第三种的十分之一是在我们三年做一次抽出来，使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那些需要的穷乏人可以得到补足的十分之一。所以教会不应该停留在一种的十分之一啊，好像我们的十分之一只是为了圣殿的需要，这个教会的运作啊，传道人的薪资啊，我们献上十分之一，不，教会的十分之一我们应该更进步到一种合乎圣经的原则。十分之一的三种，一种是殿里的需要，一种是侍奉他的人的一个立位人的需要，另外一种是什么，困苦穷乏人的需要。所以教会必须要起来，我们有一种的金钱或是一种行动去补足那些软弱的困苦的穷乏的孤儿寡妇的人的需要。所以十分之一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摆上。所以如果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就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他看十分之一他就会觉得那是因为有恩典所以我才可以献上十分之一，如果没有恩典我没有办法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十分之一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不是只有十分之一，我的十分之一必须要去满足到殿里的需要，立位人的需要，孤儿寡妇的需要。所以你的十分之一必定不是只有十分之一啊，好像绕口令哈。所以你的十分之一到底有多少啊？可能是超过了十分之一的量，你必须要去补足这个。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就不是说我今天赚了1000块，我的十分之一叫做100块。你不是看你的所得来献上你的十分之一，你的十分之一应该是看殿里的需要，立位人的需要，就是侍奉者的一个需要，还有呢孤儿寡妇之人的需要，而补足那个十分之一的需要。就看到哎呦怎么有可能呢、啊，那我这样我的钱我自己够用吗？我的家人需要的够用吗？那我的奉献的钱不是非常多，那我自己还够吗？哎，我们要换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说到会愿意奉献的人，那是因为他在恩典的当中，对不对？ 再来，你用这边所献上的是什么？初熟的什么？十二节，一切的，跟上我来。十二节，你取完了一切什么？土产。我们刚刚说，初熟的土产是预表一种什么？复活的生命。初熟的土产是预表基督复活的生命嘛，献上初熟的果子。所以一个在复活生命的人才有办法去补足人的需要，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才有办法去补足人的需要。所以没有复活的生命就不会有属灵的供应，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一个犯罪之人永远没有办法去补足缺陷的人的，使他们这种缺陷的人得着饱足。所以伊甸园之所以能够会失落，人会犯罪，造成这种的不公平，造成这种的缺乏，造成这种孤儿寡妇的状况，乃是因为人没有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先去吃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会认为这应该做，这不应该做，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应当行的，这是不应当行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里面的一个有了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补足在那些缺憾人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所以你要做十一奉献之先，我们不是要你的金钱，我们要的是你出手的果子，我们是要你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您不要把十分之一只是当作是一种金钱的摆上，你要看看这是不是是您出手的果子。出手的果子就是在于是不是你在神的面前明白了这是你神给的恩典，明白了这是你当有复活的生命的经历，明白了你是应该对他有所的认知，而这样的一个线上才叫做十分之一。所以这是第二个您必须要去学习的啊。第十三节在这第二点当中还有一件 好可爱的一件事，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第十三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经将什么从我家里拿出来啊？刚刚是土产，怎么现在变圣物了？哎呦，原来当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面献上给神的时候，你那初熟的土产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了圣物。而他们好特别的一句话哈，他说什么？我是照着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啊，你如果有笔的话，就要把这两个字圈起来啊。是照着你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表示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人，他会知道什么叫做建议，什么叫做命令。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人，才会去活出一个服权柄的生命。一个有儿子位分的人，以基督为他出手果子的人，一个有儿子位分的人才会发现顺服不是一件难事。一个没有儿子位分的人，你觉得十分之一对你而言是一个要求，是一个管制，是一个高的标准。但对于有一个儿子位分的人，因为享受了这出手的果子，复活是生命在他的里面，顺服就不是一件难事，而是我没有违背你的一切命令。看到神的丰富是一件事，但是愿意顺服神的一切命令，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可以享受神的丰富，但他不见得能够顺服神的一切命令。所以一个有儿子位分的人，儿子生命的人，他享受那种复活的那种出熟的果子的生命的人，他才是真正在儿子的位分里面做奉献。而他的那个奉献叫做我没有违背你的一切命令。我喜欢命令这两个字。什么叫做命令？一定得要去做。什么叫做建议？您可以参考看看。所以对你而言，圣经的话是建议还是命令？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鼓励还是命令？十分之一是一个期待还是一个命令？所以老实来讲，有时候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十分之一，讲十分之一，哎呀，我们真是连哄带骗啊！我还不敢讲说是威胁利诱啊，我只敢讲是连哄带骗。弟兄姊妹，奉献十分之一是神的恩典啊，奉献十分之一你会得到祝福啊，奉献十一分之一乃是我们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丰富和荣耀啊。但是我包含我自己了，我们很少讲到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这不是神的建议，这也不是神的 鼓励。在过往的侍奉当中，常常有人会对我说，哎呀，蒙恩传道啊，这是您对我的要求吗？哎呀，我都微笑着对他，这是我的期待，这是我对您个人的建议，这是我心中对你的一个渴望。我当然不敢讲这是命令，但是对于神给予我们的话语，我们常常就问神啊，这是必须吗？神啊，这是命令吗？神啊，我可不可以考虑看看呢？如果对于一个有儿子位分的生命的人，你会发现原来他一切的命令不去违背不难，顺服就不是一件难事。如果你今天还要对自己说，我要操练顺服，我要操练顺服，在我的里面我要面对一切困境，我要操练顺服啊，那对你而言，那我就会提醒你，你应当先求的不是操练顺服，你当先求的是神啊，给我儿子的位分。儿子的位分对你而言，顺服不是一件难事，你会觉得十分之一享受，供应孤儿寡妇，那是恩典。对于能够从我的出熟的果子当中提出来奉献给神，那是丰富。所以一个有儿子位分的人，你才会发现，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不是一件难事。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学会到的，就是十四节跟十五节。哎呦，十四节十五节我们都看不懂啊。十四节说了什么？我受伤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呢没有拿出来。什么意思啊？表示我不洁净的时候不用十一奉献呢，是不是这样解释啊？我听到有人说不是，那怎么解释啊？你对不对嘛？受伤的时候没有吃嘛，不洁净的时候没有拿嘛，就表示原来，当我不洁净的时候，哎，可以不用十一奉献。我曾经有人听过有人这样对我说，蒙传道，你可不可以解释生命记二十六章第十四节给我说，原来不洁净的时候不用拿出十一奉献，我觉得我这阵子的生活不是很圣洁，所以我想十一奉献应该神也不会要吧。太厉害了哈，这种十一洁净的功能非常功力非常的高。还有也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着你所吩咐的去行了。原来十四节我们要来看到，对于十四节十一奉献这三个条件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这三个事情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要来看，我受伤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没有吃，第一个叫没有吃，第二个叫做什么？没有拿，第三个叫做没有送。其实这个没有吃没有拿没有送，就是说都应该的，真正好的翻译就是说我没有影响到我对神的摆上，应该的正好的翻译是没有影响到我对你的摆上，叫做当我在生命当中最伤痛的时候，我没有减少了我对你的摆上，在我生命当中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不洁净的时候，在我生命当中极为软弱的时刻，我没有减少了我对你的摆上，在我在这个世界上死人就是为这个世界的需要，可能是我对人的爱心，我对死人啊，对一些商家的摆上，所以对一些不洁净的一些的事物，或者 不管是指世界人的需要，我都没有减少了我对你的摆上。所以十一奉献在神的面前是神所看重的，就是那退出手果子的享受经历跟付出，我都没有影响到。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哎呀，我最近好久没有去教会了我大概不要奉献了吧我最近我身体 伤痛到一种地步，我觉得神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诸事不顺，所以我大概也不要奉献了。要不然就是为着送去给死人，哎呦，我觉得那个人更需要，主啊，这个月我还是有奉献哦，但这个奉献我觉得我供应给更需要的人身上，我们就自己决定了嘛。我看到了蒙恩蒙恩最近很痛苦，家里遭受到一些的难处，所以我就想本来这个月要奉献十一奉献是200美金的哈，我就觉得这200美金我应该要帮助更需要的人，所以呢这200块我就奉献了给蒙恩。我想住这个月的十一奉献，我想我做了最精明最有智慧的打算这种就是直到送去给死人。所以什么叫做没有吃，什么叫做没有拿，什么叫做没有送，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十一奉献不因为我自身的生命的软弱，我自身生命的缺乏，以及我自以为看到别人的一些的需要，而影响了我把十一奉献奉献给神该有的命令的遵守。最后面十五节那节非常棒哈， 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观看，赐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原来当一个人愿意去遵守神在十一奉献的要求的时候，神就为了这个人遵守的原因赐福于他们，因为一个他，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当一个我遵守了神赐福给我的这样一个十一奉献的命令，神就因着我而赐福了给我们，所以我就成为了神赐福与这地的流通管道。所以即使我一个人只要尽心的去遵守神的话语，尽心的去享受神成为我出熟的果子，尽心的去满足神在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要求，去补足圣殿的需要，去补足利未人的需要，去补足孤儿寡妇的需要，神就因为我这个遵守神命令的人而赐福于我们。所以一个人的遵守可以带来众人的益处，我们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教会不是求更多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教会应当是求更多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应当去建立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一个的教会，遵守神话语绝对遵守的人的一个教会，神就因着我们这群人而更祝福了我们整个城市，甚或是我们整个国家。所以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你会看到这最后老摩西的整个的一个祝福啊，你要接受神荣耀的一个祝福的关键就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话，你都要去竭力去遵守啊！啊，你今日认他为神啊，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啊？耶和华就照着他的应许给你怎样？十八节的应许，十九节的丰富，所以通通都是还是回到了核心的那一节，那一节的经节就是什么？把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所以那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你地上的土产有没有奉到神的面前？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经历，对他的享受，以及因着你在一个摆上，你对他话语的渴慕，祷告的经历，服侍的献上，这个就是你出熟的果子。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